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将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不同。上一堂课我们看见历代志作者如何把大卫运约柜进耶路撒冷的这个事件扩写成为奠定以色列圣殿敬拜秩序的一个开场。今天我们要从敬拜的空间跨向永恒的王权，我们要来读一段旧约当中非常重要的叙事，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跟历代志上十七章的平行经文，也是我们常说的大卫之约的这段经文。这段上帝借着先知拿单所颁布的神谕，它不只是大卫生平的神学最高峰，更是未来世世代代以色列人存着弥赛亚盼望的源头，一路延伸到新约，最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落实。我们来看看这个叙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一开始，这一个叙事呢，从一个非常完美的时刻开始。当时候呢，大卫他安居在自己的王宫里面，然后四境得享安息。在这样子一个充满安全感，然后大卫自己也觉得非常满足的情况底下，他开始感谢上帝的恩典，然后他开始有了一个念头。我现在蒙神的祝福，然后住在这么好的王宫里面，可是上帝居然住在会幕，会幕其实讲白了就是一个帐篷啊。我住在王宫里石头建造的房子里，结果上帝居然住帐篷，这怎么对呢？所以我要为耶和华上帝建造圣殿。这个动机是非常良善的，以至于先知拿单在第一时间听到，他出于本能的就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上帝悦纳，你就去做吧。好，但是紧接着上帝的话临到拿单，带来了一场彻底的翻转。上帝的旨意呢，其实围绕着希伯来文 bet 这一个字， bet 这个字呢，它有双重语义。这个希伯来文原先的意思就是家，但是这个家它有很多延伸的用法，它可以指上帝的家，那就是圣所，它也可以指君王的家，那这时候就不只是指一个家庭哦，是君王的家，事实上就是君王的这一个王朝，是一个朝代的代名词。好，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上帝首先否定了大卫的提议，他叫拿单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没有住过殿宇，我就是住在会幕和帐幕当中。上帝首先否定了大卫的提议，但其实上帝没有不愿意住在圣殿。上帝为什么否定这个提议呢？他要让这一场神圣的行动不是由大卫主导， 而是由上帝自己发起的。所以他后面接着说，他要把大卫的这一个为神所发的热心翻转成为更大的恩典。大卫对上帝说，我要为你建一个 Beit， 好，就是上帝的居所，事实上就是圣殿啊。结果上帝对大卫说，我要先为你建造一个 Beit， 这个 Beit 意思是大卫的王朝。所以上帝其实不是不喜欢大卫的提议，但是上帝先否定了大卫的提议，然后改由上帝自己提出来。上帝要让他自己成为这一场行动的主导方。上帝说，不是你先替我造一个房子，而是我要先为你建造一个能够承载我救恩计划的王朝。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圣约的核心应许，针对大卫之约的应许，撒母耳记和历代志两个版本在内容上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接下来我以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经文为主。那在这一段应许当中，上帝给了大卫七个应许的重点。首先第一个，个人的尊荣。撒母耳记下七章九节，上帝说，我要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上帝使大卫得享名声，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是一个牧羊童啊，所以上帝把这个牧童拣选他，为他披上王者的荣光，这第一个。再来第二个重点，上帝要使百姓安居。撒母耳记下七章十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所以上帝要使百姓得安居，而且接下来十一节，不像我命士师治理以色列的时候，我要让你很安稳，不被一切的仇敌扰乱。士师时代其实一直不断的以色列遭遇外敌的骚扰甚至压制，但是在这里上帝给大卫一个应许，是我应许你国家会稳定，我的百姓要安居乐业，士师时代的那一种混乱不再有了，接下来是一个有秩序的国家。接下来是临在的记号，这里要回溯到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六节了。上帝说，我从来没有要求圣殿，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都没有住过殿宇。这其实显明上帝的临在是优先于工程。上帝跟以色列人在一起，不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好吃好喝好住的地方所以他就留在这，而是在以色列人还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在旷野漂流大家都非常困苦的时期，上帝就已经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了。所以呢，这显明了上帝的临在是优先于工程，上帝的同行是胜于那个建筑物本身。好，接下来就是大卫之约的重点，这个王朝的延续。上帝说，我要为你建立一个家。好，在撒母耳记下七章的十一节最后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然后接着十二到十三节，你受数满足的时候，我要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要建立他的国。好，所以呢，这里是谈到一个王朝，上帝要为大卫建立一个家。这个家的意思就表示，上帝要建立的不只是大卫个人，还包括了他的后裔，会接续他做王。所以上帝在这里应许了一个王朝的延续。然后接着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三节， 你的这个后裔呢，他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立他的国位。好，这个是圣殿的建造了。所以呢，上帝其实他是悦纳大卫的心意的。大卫想要为上帝建造圣殿，上帝一开始否定了这个提议。其实上帝不是不想要有圣殿，他其实悦纳了大卫的这一个提议，但是他要让自己成为主动的那一方。所以呢，现在等于说是在上帝给大卫的应许之上，他重新提了，所以要建殿，不是大卫你自己建殿，是你会有一个后裔来为我建造圣殿。然后呢，这一个为上帝建造圣殿的大卫后裔，他跟上帝之间会成为一种父子的关系。这就是下面十四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如果他犯了罪，我要责打他，但是我的慈爱不离开他。所以呢，王权从此被放入一个亲密的像父子一样的关系当中。好，最后十六节，就是你的家和你的国要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呢，最后一个应许就是国位的坚立，大卫的家，大卫的国要存到永远。所以短短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大卫之约里头蕴含的应许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除了有大卫个人的尊荣，有以色列百姓生活的稳定，有这个大卫王朝的延续，有圣殿建造的宣告，有君王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要成为像父子一样这么亲密的宣告，最后是对于大卫的家和国要坚立存到永远。请注意哦，这所有一切的应许，事实上动作者是谁？是上帝。这可以说是一个上帝单方面赐福给大卫家的一个应许。好，你说中间可能有一个部分就是要为上帝建造圣殿，好，这个可能是人的责任的部分，可是其他这一些所有的祝福都是上帝要做的哦。这其实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恩典之约了。那这是上帝在救赎历史当中另外一个主权性的介入，把以色列的盼望从一个短暂的属世的王国提升到一个永恒神圣的国度，这完全是不同层次了。在原先大卫所建立的以色列国只是一个地上的人间的政权，可是在大卫之约的加持底下，这一个大卫王朝它被提升到永恒神圣国度的层次。那这一份荣耀的应许是两个历史神学家各自进行神学诠释的起点。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观察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和历代志历史的作者在这一段大卫之约当中有什么样不同的诠释。我们先来观察第一个关键的差异，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删减。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说，他这个就是大卫的后裔，事实上应该讲的是所罗门啦，就是为上帝建造圣殿的这个后裔。他若偏离，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管教他，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好，到了历代志上十七章十三节，这整句话呢只保留了最后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前面那个我要用杖责打，用鞭管教，这个关于犯罪与管教的部分全部都删掉了。 这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神学编修。在撒母耳记中，犯罪跟管教是很重要的主题，它体现了生命记历史的一贯思想，就是生命记历史写作的目的是要为最终以色列王国的失败，然后百姓被掳这样的遭遇提供一个解释的钥匙，要指出来我们如今国破家亡不是上帝失败了，是我们没有遵守约。所以呢，君王犯罪，上帝管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在生命记历史当中要被凸显的。再来就是这一个条款很巧妙的区分了圣约的无条件和有条件这两个部分。在大卫之约里面，上帝有说这一个王朝是会一直延续下去的，因为这个大卫的后裔要接续王位嘛，然后大卫的家和国要被坚立直到永远嘛，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无条件的保证，王朝永不被废弃。好，但是撒下七章十七节前面的这个关于犯罪和管教的部分，它提供了一个有条件的前提，也就是坐在大卫王朝的君王，每一个个别的君王，他们的经历是好还是不好，他们蒙福还是遭祸，取决于他们是否顺服上帝。对于目睹这个王朝覆灭的被掳之民来说，生命记历史的诠释是维系信仰的生命线，他肯定了上帝是守约公义的神，同时他也保留了对这一个圣约有一个未来会有一个终极实现的盼望。好，现在我们回到历代志作者面对的归回之民的处境，这一群读者不再需要了解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失败，我们现在想要知道的是圣约的盼望如何可以继续下去。因为关注的焦点不同，所以历代志作者选择删去了大卫之约当中凸显犯罪和失败的那句话。他可能有几个神学考量。第一个，如果提到大卫的后裔偏离，会破坏历代志想要塑造的那种理想君王的形象，所以删掉这句话呢，让整个圣约的应许可以显得更加纯洁光辉完整。好，再来就是移除罪的警告，把圣约聚焦在上帝的恩典，这样子做可以尽可能的鼓励归回之民在艰难当中重建敬拜。好，再来第三个，一个不被提及他的犯罪的君王，就是他保持大卫是那一个圣洁无瑕的，因为如果保留了那个犯罪与管教，其实某个程度你就暗示了君王可能犯罪，没有错，任何一个君王都可能犯罪，但是历代志作者他就想要塑造一个完美无瑕的君王大卫。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卫是要预表那一位将来真正会来到真正会完美无瑕的大卫后裔，也就是那一个弥赛亚。所以这个关键的删减，它很清晰的展现出历代志作者的编修策略，为了当下归回之民牧养的需要，他过滤掉历史当中令人不安的元素，他选择呈现一个更纯粹更能够激发百姓盼望的神学版本。再来，大卫之约里面的第二个关键差异，这是一个更细微但是更具颠覆性的改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讲到， 你的家和你的国，然后你的国位也必坚定，都是你哦。来到历代志上17:14，改成了我要将它永远建立在我的家我的国里，然后他的国位也必永远建立。在这里有一个代名词的转换，原本是你的家和你的国，变成了我的家我的国。这一个代名词的改变重塑了整个圣约的权力架构。撒母耳记的措辞好像古代的宗主向封臣授予封地这样子，也就是上帝是权力的主嘛。然后呢，现在他把这一个王朝，把这个国度，把这个宝座授予大卫和他的后裔。所以为什么用你的家你的国这种表述，他是要强调这份产业上帝已经赐给大卫了，所以这个家这个国已经成为大卫家的所有物。这就是所有古代文化当中所谓的君权神授，这是上帝或者说神明对于君王的一种授权。我授予你这一个国家，所以从此以后这个国家就是你的，然后就是你要为这个国家负责。好，现在来到历代志，作者进行了一个深刻的神学重构，他改动了措辞，把你的换成我的。差在哪里？差很大哦。我的国表示这一个国度属于谁呢？耶和华上帝。当你的家你的国变成我的家我的国的时候，大卫和所有在大卫之后做王的这一些人，他们的角色改变了，他们不再是这个产业的拥有者，而是上帝国度的管家。历代志上28:5还有29:23同样提到所罗门坐在哪？坐在耶和华的国位。这一类的措辞就显示出历代志作者试图强调地上的君王不是以色列国的终极拥有者，而是受了上帝托付来管理以色列民的一个算是管家，或者你可以说摄政王。但是在这个摄政的人之上还有一个终极的君王，是耶和华上帝。好，为什么历代志作者要做这样的改动？不要忘记归回之民的处境，是我们有土地，我们有人民，但是我们没有主权独立的国家。而这一个改动其实是历代志作者有意为之的，他要指出来的是，我们这个国从来不是属于大卫家，这个国度是属于耶和华上帝的。所以即便现在我们没有王，就是大卫家的这个王室在历史上是已经断掉了，但是上帝的国，这个属上帝的以色列国从来没有停止，因为国度是属于上帝的，而上帝一直都在，所以我们的国家也就一直都在。这里就是把群体的身份认同从王宫从王权转回到圣殿。历代志作者要强调的是，只要礼仪跟敬拜还在，我们就还活在上帝这一位君王的治理之下。好，再来，大卫领受了这个大卫之约的应许之后，他进入圣所献上了一个回应的祷告。那平行经文是撒母耳记下7:18-29，对应的是历代志上17:16-27。好，这段平行经文呢，对于祷告的核心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向上帝浩大的恩典献上谦卑赞美。 但是在这当中还是有细微的编修。历代志作者透过这细微的编修，再一次把叙事的焦点从大卫个人性的感恩巧妙的转变成群体性的身份确立。在撒母耳记当中，大卫的祷告充满很强烈的个人色彩。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八节，他说：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带领我到这种地步。祷告的重心是上帝如何把他这一个微不足道的牧羊童提升到君王的宝座。这是一篇仆人对伟大主人那种超乎想象的恩惠发出一种充满个人情感受宠若惊的颂赞。到了历代志，作者还是保留这一份个人性的谦卑，但是他透过一些加添和修改，强化了这个祷告的对象。其实他不只是个人的，他同时也是群体性的。其中最明显的部分就是历代志上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世上有哪一国能比得上你的名以色列呢？你神曾亲自去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为自己立名。你使你民以色列永远做你的子民，耶和华，你也做了他们的上帝。好，这一段关于以色列作为上帝永恒子民的宣告，在历代志当中被加进去了。他把上帝对大卫的拣选放大成为上帝对整个以色列民的永恒拣选，所以祷告的焦点就从上帝为我做了什么，扩展成为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在一个身份认同模糊的时代，历代志作者借着大卫的口，向归回之民发出了一次神圣的身份宣告。上帝对大卫家的应许，最终目的是要确立你们以色列人永远做上帝的子民。所以在历代志作者的编修里头，这一篇祷告已经不仅仅是大卫个人的感恩，更成为了整个归回社群用来肯定我们是上帝选民的一个重要的叙述。今天我们透过细读大卫之约的双重镜像，我们再一次领略了圣经末世的深度。两位历史神学家都很忠实地传达了上帝在大卫之约里头的恩典和应许，但是又各自做出了一些的调整，来回应不同时代的属灵需求。生命记历史家呈现的是现实主义的圣约，他承认罪可能会犯，然后管教也一定会来，为这个国破家亡的被掳之民提供了解释苦难的钥匙。历代志作者呢，他呈现出一种理想主义的圣约，删除了罪的阴影，重申了上帝的主权，并且借着大卫的祷告确立群体的永恒身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